你们说说看，什么样的心念？好，有没有发菩提心？对，答对了。好，就是说不在我们所修的法门。好，我们今天所修的是一个小乘法。你说四念处，大乘小乘都有四念处啊。哎，不一样，他的发心不一样的时候啊，他的结果不一样。好，那就是所诵的经典。你说这个什么什么经典？什么？有些人说这个你诵这个什么经？哎呀，小乘经就贬斥你，不是的。只要是佛说的经典，都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没有大乘小乘之分。好，那说啊，是不是所穿的僧服不一样来判断这个大小乘？都不是啊，不在你的法门，你的所修的经典，你读诵的经典，你所穿的服装，你的外表，一切都不是大小乘的区别，在于你有没有刚刚我们讲的有没有发菩提心。那什么是菩提心？我们又要问了。我说我有啊，我有发菩提心啊。菩提心长什么样子？利他。还有呢？你怎么观察你有没有发菩提心？你有没有？你是大乘还是小乘？因为我当然大乘啊，那不是你讲了算啊，是不是？菩提心至少要有三个内容，我们经常要检视我们这个东西有没有在啊。好，第一个就是我们刚讲的这个出离心啊，希望成就圣道这样的心有没有？说我今天在佛法里面学习，我所有的这个早晚课，请问你回向什么？子女听话，事业顺利，股票赚钱。都，你看看有些人的回向文，一早晚课几十万，回向文就等哎。你检视一下回向文里面的内容，看看你有没有出离心。希望成就圣道的心，你是愿得这个声闻菩提也好，缘觉菩提也好，佛菩提也好，有没有这样的心？你今天修学佛法是不是希望成佛？还是呢？还是求五欲六尘这个明文利养恭敬？好，这个来检视我们有没有出离心。第二个呢，要有大悲心。我自己成就之后啊，有我愿意呢度一切这个苦恼的众生，自利利他。好，刚刚师兄有讲大悲心，这个就是大悲心。啊，这个种种呢，你说有啊，我都有发，我有出离心，我有大悲心。但是呢，你没有观一切法空，无我无我所这个空性的智慧啊。我们在这个之前第六章正修的这个正观的这个般若空性的智慧的时候啊，你这个我执还很大，还非常的大。你做种种，刚刚我们讲的，好，这个我执还很大的时候啊，你说你有出离心吗？有大悲心吗？很难。你处处还是为了我，只要我的利益跟人家冲突的时候，你怎么利益众生啊？没有啦，还是我最要紧。好，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才会啊常常听到华严经有一句话，他说啊，妄思菩提心，修诸善法，是名魔业。各位有没有听过？你就明白了。哦，所以你看到很多很多这个哎呦，救济贫穷啊，啊也这个啊，做种种的善行啊，好，或者呢，他是成立什么什么出版社啊，出很多书啊，善书啊，都是免费结缘，都怎么样，都怎么样。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出离心没有，大悲心没有，也没有无我空性的智慧的时候啊，他种种的念念还是有我，还是呢贪着世间的五欲六尘，好，这样呢做再大的功德，华严经讲还是魔业。那外界的人可能不知道，因为他不能分辨，可是做的人我们自己清楚，我们的发心在哪里，经常要检视的，就不会呢落到魔业去。好，所以我们时时常常就是要注意，好，心心念念要警惕我们自己这个发心，这个菩提心有没有发起来。菩提心发起来，小乘呢回小向大就变成大乘。你说我是大乘行者，可是我这个菩提心忘失了之后啊，你就堕到小乘去，这个要注意的。那念佛念法念身呢，这个念佛就是他可以意念佛的种种威神功德。好，我们说佛他可以拔众生苦，好，那我们就不用结束自己的生命啊，可以留下来啊，好，效法这个佛陀来利益众生。好，那这个念法呢，就是念佛所宣说的种种殊胜的妙法。好，那意念佛法的种种的内容，可以让我们这个心啊 重新的再安定下来，好，不会呢急着要去涅槃，好，不会急着要去入这个涅槃，好，因为这个法的内容能够让我们啊重新的安定，心能够啊得定，好，这个呢，我想啊，各位如果啊有多少有一些这个修行，应该可以体会的。我有个同学，他现在啊回南部去了。之前我开始学佛的时候啊，因为是很好的同学，我跟他讲，我说啊，你来皈依，那拿一本最小的，我们最小的经是什么？普门品嘛，普门品最小了，给你，你啊这个有空念一下，打死不念，宁愿跟你这个扯破脸都不念。我说不念就不要嘛，算了。可是每次去，每次最后呢都要提一下提一下，看这个因缘啊还不成熟就算了。到有一次呢，他一直心心念念想要回南部去孝敬父母，也是一个孝子。我说好，三四年之后这个因缘成就了，他要回去之前呢、啊、就跟我说，好吧，带我去皈依。我说好，带你去皈依。他说给我一部经。我说好，就给你一部经，就把婆门名给他。从此之后呢，他这个啊出要去上班之前一定念完他的功课，他才出门。有一次、啊、因为我就不管他了，我就没事了嘛，已经得度了，就不管他了。结果才发现，他说他现在啊念到最后是没有念完不敢出门去上班。我说为什么？他说就觉得没有保护啊。那个以前在银行啊，这个门啊一进来，大门一进来，他这个位置就在这里。可是他的业务不是 information center， 不是你有什么杂事都来问我，不是。可是因为他的位置就在这里，每一个人进来，厕所在哪里也问他，要办什么也问他，所以他很烦，他就觉得我这样没办法做事，我才刚开始要做一个什么东西又来，那也不能臭脸对人家，现在服务业嘛，哈，不是以前的这个铁饭碗，所以呢就很烦恼。我就说啊，你就在家念你的这个功课，再多做，然后回向给这个。你这个环境可以改变，因为我说他也不可能换位置，也不可能换工作，什么都不可能，那就再做功课，慢慢做。就他说那是有影不？我说你做看看再说。就做了没多久，有一天啊，平常都不联络了，因为真正的好的朋友不用天天打电话，不用天天喝下午茶，都不用，有事情才打。他就打了，打他说哎，真的呢。他说真的有效。说什么有效？他说现在也没换位置，然后呢也没有换工作，可是呢自动人家都转弯就过去了。他才这个信心马上升起来。我说奇怪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只是说啊，这个修行一段时间之后啊，我慢慢从这个做功课的过程当中，只要你自诚心啊，好，我们说佛本来就是普遍的，这个我说佛光普遍照耀我们，你不用观想他也照耀我们，但是为什么他感受到我为什么没有？我学佛十几年、二十年、三十年了，为什么我始终没有？为什么？就我们自己的障碍，像一把伞一样把你遮住。太阳光普遍照耀，可是你偏偏要打伞，打防紫外线的伞，它终于照不到你啦。是我们这边的问题，佛那边没有问题，是不是？好，所以呢，就是自诚感通啊，没有修行力，就是自诚感通。那你长期不断的在佛法里面精进修行，这个修行力慢慢成就之后啊，这个佛经上怎么说，你就可以怎么样体会到，都可以看到。你说这个佛的实力什么四无畏，我怎样去讲啥？那个是佛的境界，当然你现在不能够体会，那是一定的哦。所以呢，这个是念法。那念身呢，就是证到阿罗汉啊，要怎么样？他要留下来。为什么要留下来？不能急着去入涅槃。为什么？因为呢，他要做世间的福田嘛，让这个世间人能够种福田。哦，你供养一个阿罗汉的功德多大，不得了的。哦，这是念身的殊胜，让大家可以来恭敬供养。哦，那有这样的对象呢，这个就是念身的功德。底下念戒呢，就是持戒呢，就是要遮止一切的恶行。哦，能够遮止诸恶烦恼，这个是念戒的功德。那念舍呢，这个舍就是舍放下嘛，就是能够啊行布施的这个福报，念行施的福报就是念舍。那念天呢，就是升天的果报， 升天的那种安乐啊，种种的果报啊，哎呀，这个不是我们这个欲界啊，这种这个苦恼众生可以想象的。好，我们上次讲过这个奇婆在忉利天上跟这个他的师父目犍连的一段对话，你就可以想象。好，这是六念来去除他们的这个恐怖啊，去除比丘们的畏这个部位啊，不想活的那个部位。那接下来就是三十七道品，好，是念处，是正勤，是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之八正道。所以呢，四加四加四加五加五加七加八，加起来一共就是三十七，这个就是三十七菩提道品，好，三十七相。接下来就是空无相无着，这是三解脱门。好，三解脱门就是依这个无漏的，好，空无相无愿呢。三三昧而入呢，这个三三昧啊，就像这个门户一样，好，能够让我们呢得入解脱，所以称为啊三解脱门，好，或者是六度六波罗蜜，好，种种的神通变化等等，这一切的法门啊法相啊，都是从禅定当中成就的，好，就是我们讲过的，要从这个色界的根本禅，好，我们说最圆满的根本禅就是四禅，好。你如果能够得证四禅的话呢，这一切的禅法你都可以，因为得证四禅之后啊，在四禅当中转修都可以成就，哦，所以我们真正呢最圆满的根本禅就是指四禅，哦，那现在呢都可以因为过去修学这些内容啊，而有种种不同的这个善根发相，哦，那这中间呢应该详细的来分别，哦，所以我们看看有什么样的善根发相啊，大概啊就可以啦，有迹可循，哦，说出啊这个就说我们可以从我们这一世的种种的善根发相，我们现在讲了这么多的，你可以找出过去我是不是曾经修过这样子的法门，哦，是不是已经修很久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而且有 某些成就了，哦，一定的成就，好，那过去我们到底修学过哪一些内容，实际上呢从我们现在目前这一世的善根发相大概就可以知道，好，有一些蛛丝马迹可循，好，你学过什么什么什么样的法门，什么样的经论，好，都可以慢慢的发掘出来，那你比较喜欢哪一些内容，其实呢也都可以看得出来，因为那个都是过去的习气嘛，习气就是熏习，好，熏习来的，那这一世特别喜欢什么法门，好，特别相应什么法门，都不是没有原因的，都有它的原因，好，那就是从这些这个善根发相当中啊可以找出来，好，找出一些这个线索来，那也可以呢作为我们啊这一世，好，我们现在要修行，你说师父我到底念佛好还是修禅定好，很多人有这个问题，我要选择什么样的法门好，那你就可以从这边做参考，好，如果说你哎呀这个都讲到这个得味道地定的这个善根发相，我嘛没有得定也没有善根发相，那怎么办，你怎么选择法门，好，如果今天我们遇到一个阿罗汉有成就的，可以有宿命通观你，这个曾经修过什么，这个曾经告诉你哪一个法门，你重新学习过的，我们重新再学的话很快就可以上轨道，可是现在没有这样的对象啊，我找不到一个阿罗汉，那怎么办，我们可以这样做，好，就是呢你今天碰到这个法门啊，为什么是你碰到，就是你有缘才会来嘛，是不是，在这一栋上上下下在这个杭州南路过过往往的多少人，他怎么不来这个教室啊，因为没有缘，那为什么你来，因为有缘，所以有缘呢你就会碰到，哦，这是一个，再来呢你这个法门你修一段时间之后啊，你有法喜，你念佛越念越欢喜，那这个念佛你可能过去是修过，好，不然呢你说我进一步发愿，我就是不管怎么样，我碰今天呢我就是啊愿意啦，这个发广大心啊，广学多闻，将来呢成就每一法能够来利益众生，这也很好啊，所以呢用这三个方面啊可以来帮助我们啊今天现世来选择一个法门，选择法门之后，选定了之后啊，你就要一段时间来休息，不要一直换，一直换，换到最后啊，这个时间都到了，时间到了哈，就，哎呀，还没有一法成就。 哎呀，就很麻烦啊。我们过去可能都是这样子来的，现在还一门还拿不住，不知道要修什么啊，这样就不好啊。所以这个孟山老和尚啊，前阵子也在这个开示就说啊，你要修什么法门，你就看呐、啊，你哪一个法门欢喜，修起来，读起来非常法喜充满的，一直想再去修的，那个就是铁定你过去是修过。那过去是修过，你这次再修，就是这个非常省力嘛，啊，就比较容易成就。啊，故经云：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好，常常有人问说，什么叫做止啊？什么叫定啊？啊，就是这句话，自心一处叫做止。啊，什么叫做定？啊，就是这个，你的心呢，可以安住在一个地方，没有昏沉，没有散乱，没有掉取，这个就叫做止。啊，止久了，你就得定。就是自心一处，那我们的心既然能够那么专心不散乱的话呢，自然无事不办，好，没有什么道业不能够成就的，好，这个是很重要的。事出世间法都是这个原则。好，你今天要这个考试的，要成就什么大事业的，好，你今天修学要了脱生死的，要成佛的，都是这个原则。好，自心一处，无事不办。所以定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有定力的摄持呢，这个持戒也才能够清净，容易持得好。不然你戒，你说这个五戒，一二三四五，八戒八个，比丘戒250条，比丘尼戒348条，犯了都不知道，因为没有定力，没有定力的摄持。所以呢，如果有定力的摄持的时候，你这个回过头来持戒也容易持得清净，不会经常犯戒，然后一直在忏悔，一直在懊恼，这个也没办法修行，又能够开发智慧。所以禅定呢，在这边呢、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这是各位我们应该要清楚的。底下呢，我们就来看第二，分别真伪者即有恶意，一名邪伪相啊，不是一名邪伪相，二变真正相。好，我们讲过这个外善根发相，它有正有邪。好，是不是真正的这个外善根发相，还是魔的干扰？好，魔所做的魔境界。好，那现在在讲内善根发相也一样。好，现在我们讲五种，好，都是呢我们已经得定了。好，得这个未到地定，通常是在这个时候呢发的。那外善呢是散乱心。好，那现在你已经借由这五种禅门已经证得初步的禅定，好，我们说这个未到地定了。那在禅定当中的境界，你会想说，诶，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诶，我证到今天证到这个是正定还是邪定呢？那这个就更加重要。好，所以他这里呢，这些善根发相啊，我们要来分别它是呢正确的还是邪伪的。好，那怎么分辨呢？好，反正呢会让我们不舒服的，会引发我们种种强烈情绪的，哎呀，非常的这个愤怒啊，或者是非常的哀伤啊，好，大哭一场啊，好，或者是非常的这个嗔恨心不断的涌出，这种情绪波动非常大的，这个都是不好的现象，不好。好，我们要赶快把这些境界远离，或者呢是发一些相似的神通啊，突然看到种种的境界啊，说诶，那个这个我是不是得到天眼的啊，突然听到种种声音，说哎呦，我是不是得到这个天耳通了啊，放心好了，没有那么容易得的，绝对不是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啊，这个神通啊，它是要训练很久才可能得到的，才可能发这些神通。那神通它的基础啊，它的训练的基础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要得色界的四禅。那现在我们讲的内善根发相才在哪里？未到地定，欲界的未到地定，跟色界的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还有好多阶哦。所以呢，有些甚至才刚刚初学而已啊，可能参加一个禅期，一个念佛期啊，这样子而已，根本也没有什么入未到地定，那现在怎么可能有 得这个天眼通天耳通呢？不可能嘛。好，所以训练的方法就是要先证到四禅，然后呢入四禅之后呢，四禅我们上个礼拜讲过，舍念清净只剩下什么？觉观喜乐一心，觉观喜乐都没有，只剩下一心，叫舍念清净。这个时候呢非常的专注，口鼻呼吸都没有了，只剩下全身毛孔呼吸。好，大部分都是用这个毛孔呼吸，所以他这个口鼻呼吸可以断，他不会死掉，哦，不会窒息，啊，全身的这个新陈代谢非常非常的缓慢的，所以他用这个全身的毛孔呼吸就可以，口鼻呼吸可以断，啊，然后入这个四禅，然后出定，开始做观，啊，看你现在要修什么样的神通，啊，我们在白法上那时候讲过，修这个。天耳通的啊，天眼通的怎么修法，好，他这个经上有记载，然后再入定再出定，这样反反复复的入定出定观想要训练很久很久才有，欸，才有所谓的天耳通天眼通，欸，那现在才未到地定的善根发相，你说怎么可能有天眼通天耳通啊？是不可能。所以很多啊修学禅定的人就在这里误入歧途，就是误在这里这个善根发相，因为他不明白，好，没有经教的基础，他不能够分辨他现在所发的这些现象是真的还是邪伪的，好，所以以为他已经得到一些好像相似的神通，其实都不是，好，很可能就因此而入魔道，非常的可惜。好，这个是我们啊今天特别特别要注意的。好，这个修学禅定的一定要特别注意。好，所以呢这个地方啊分别真伪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好，这边说呢内善根发相的第二部分啊是分别真伪，内容有二。第一个呢是说明什么是邪伪相。好，第二个呢是分辨什么才是真正的禅发相。好，那什么是邪伪相呢？好，有这些现象呢就知道通通不对。好，这些境界呢要赶快让它消失，千万呢不要呢又着在这个境界上面。好，哪些现象我们看经文。云何名邪伪相？行者若发如上诸禅时，随因所发之法，或身手分动，或时身重如物镇压，或时身轻欲飞，或身如被缚，或时微已垂熟，或时肩寒，或时壮热，或时实见种种诸异境界，或时其心暗蔽，或时起诸恶觉，或时念外散乱诸杂善事，或时欢喜躁动，或时忧愁悲思，或时恶处身毛皆惊束，或时大乐昏醉，如是等种种邪法与禅俱发，名为邪伪。假的是哪一些？就是这些情况，我们就知道我们正的呢是邪定。好，千万不要相信，不要以为自己这个正的禅定很高，境界很好，不对，不是这样。好，那哪些境界呢？这课本这里啊举出了15种状况。好，我们好好来看看。行者若发如上诸禅时，好，发以上所说的这些啊，我们刚讲的这些善根发相的时候呢，诸禅就是这些善根发相，好，随因所发之法，或身手分动，好，就是呢有的啊坐在那边啊看起来是在打坐，可是呢他的身心就开始动起来。你们大家有没有看过？有齁，都有看过，没看过也听说过，就动起来。这个啊身手分动一般有两种状况。一种呢就是啊你坐在那边，你自己的内心啊这个觉得动得不得了，可是外面的人看你坐在那边好好的没有动，这是一种。第二种呢就是你自己也知道，外面也看到你就是在那边动得不得了，这是两种状况，都叫做这个身手分动。这个现象好不好？不好。这个都是邪伪相，15个这一段都是邪伪相，是不好的。好，因为我们是修定嘛，是不是？你今天不是修止吗？修定吗？还是修动？修定， 哎，休止，所以你在那边动就不对啦，是不是？这很明白。那如果我们是修静定休止的话，那他在那边就是动得不得了，不是在休止。所以他在那边气动，不管他是怎么动，有的时候啊，可能是他身体的状况的关系，在调整他的气脉，他会有这个震动的状况。那这个调整气脉动一动也要停下来啊，你不能一直在那边动啊。好，那他这个状况其实是可以控制的，只要我们发一个意念说我要停下来，他应该自己能够控制要停下来。否则的话，这样一直动你怎么修啊？或者呢，有些人是觉得说，反正我动一动，动完了，这个通身舒畅，他自己愿意动，那就没办法。好，所以呢，这个动应该是可以控制的。好，除非你自己下意识的自我催眠，觉得说动是个这个修行高的、好的、殊胜的这样子的境界，你自己错认不对。或者你觉得我要动，我动完全身舒畅，好，这个不然的话是可以控制的。好，如果经常这样的话，你以后啊就越动越厉害，好，因为这个下意识这个自我催眠，好，这个很明白的。我们看这个，各位如果有接触的话，那个当机啊，那个机筒啊，它刚开始初开始的时候都是下意识的，告诉自己要动的，最后呢，这个。真正是不是有什么三代柱下降我们不知道，但是一开始这个都是前面那个部分都是自我催眠的，那他以为得到自己得到什么神的降临，得到什么样的无限的法力，好，本来不认识字的会吟诗作对，好，这个呢他会以为说啊，我一定不得了了，哎呀，一定是什么什么神降这个神力，这个神通力给我，好，这个是一个，实际上都是自我催眠。好，有一些呢是练气功的，我们看到很多，好，他这个啊开班授课啊，进来要交多少万的，进来之后啊叫各位做好之后啊，就开始要动，主张要气动，让各位动，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动完之后啊，你这个全身气脉打通啊，失眠的回去好好睡，好，然后那个全身舒畅，身体会变好，又可以治病，哪里有病呢，这个来上课上几次之后啊，这个病会消除啊，这样他就因为老师这样教嘛，他就很喜欢动，那下意识的推动自己要动啊，不能动的还非常懊恼，怎么会动不起来啊，那以后他就会、啊、一开始坐下来，一静下来他就开始动，就是习惯了，然后自己又催眠自己，所以这个种种现象我们都要知道啊，听清楚，这个现象这个佛法是不主张的，好，因为你既然是修定修止，就要以定静为主，好，而不是以动为主，好，这动的现象如果是暂时的调整，因为身体的状况的关系暂时的调整，在那边动勉强还说得过去，好，可是你不能每次坐在那边都在动，这会变成一个习惯性，那就不对，你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没办法修止观了，真的是没办法修。不要说修止观，你要修行怎么修？你要诵经这样动怎么修？是没办法的，不对的。好，那就是说，一般会一直动的，如果是身体的状况的话，表示怎么样？他这个气脉要调整，这个人这个身体特别，他这个气脉要调整。如果他一直冲不过去，这个气脉从哪里啊？这任督哪一个脉要冲过去的冲不过去，所以他才会在那边动，一直动。那既然冲不过去，你就要想别的办法，让他把这个气冲过去，或者是把它导出来，看怎么样，对不对？这个方法既然不适合，就不要一直用这个方法，另外找别的方法。好，不然你应该这个这样子一直在动的话，是没有办法修行的。好，应该另外想办法才好。那另外呢，如果你是修气功的，你的目的呢是为了要让这个身体健康，好，我有病我要来治病的，什么癌的，因为听说气功可以治癌症，那我来学习，你就直接去学气功，你不要学打坐说要来动然后来治病，不要，不可以这样，好，不要这样子， 就气功外面很多嘛，什么九转啊、八段锦啊，什么等等等等，你都可以去学，直接学气功就好，不要来练习打坐。好，所以这是第一种，这个很重要，身手分动。好，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很多人就以为他要动，这个禅定境界才高，好，那才好，这个都不对的，都是不对的。那第二种呢，就是啊，或时身重如物镇压。好，就是前面我们说这个身体非常非常的重，沉重的，重的很像石头一样。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分辨是正的正定还是邪伪的。好，是我们说这个初禅初发的那个八处啊、十六处啊，还是不是？好，现在讲的是这个呢，是你不能够自在做主的。好，好像有这个身这个。被有一个重物压在身上，全身不能动弹，这个就不对。好，那就有可能是什么？有东西附上来。好，有时候啊，我们在休息的时候，或者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有些人的体质他会碰到这样的状况，忽然全身不能转动，想要把手提起来不能提，想要转身不能转。好，那相信有些同学会有这样的经验，或者听说过啊，同学或以前住学校宿舍的时候有听过，这就是鬼压床。好，压床那个我们就知道呢是有外物。好，所以现在打坐的时候也是这个。好，我们就知道它不是属于八处或者是十六处的范围。好，先到这里，第三种我们下礼拜再讲。我们现在学习这个法门啊，虽然这个修止修观还没有初步的接触，还没有很明显的成果，但是这些观念啊都要先建立好。啊，各位不晓得有没有接触啊，在外面很多很多这种奇奇怪怪的。啊，各位善根福德因缘深厚啊，没有碰到。碰到之后啊，这个要脱身都很难，脱不了，然后一身的病很难处理的，时间越久越难处理。啊，所以一开始就要把观念弄好。什么东西是你应该去学的，什么东西你不要好奇，不要去碰它，才不会啊惹麻烦。有没有问题？意念就是你在修止修观的时候观想观啊，对治不同的障碍啊。你刚不是念了吗？同一个佛，那法报化的内容不一样。刚刚我给你看的那个眉间放白毫光是应身佛，它是对治那个昏沉暗色。你有这个现象，你有这个问题出现的时候，你用这个方法。现在就是你都要唔好，你吃什么药啊？你若三项拢唔好，三项分开吃，你一边要吃三项无法度。你知道我意思吗？现在昏沉暗色，我就用观这个佛的应化身，应化身是32相80种，好，看你观哪一个都可以。那我举一个，就是眉间放白毫光，不然你观这个相好也可以。你看哦，你这个阿弥陀佛的相现在这里，你最注意、最引你注意的是哪一个地方？哦，后面那个光啊，光环，对，你就是这样子观，嘿。就是你过去是可能修过这样的观法，你就用这样的观，放大光明，照耀你，把你这个昏沉性把它去掉。我说的这个昏沉性，如果不是因为前一天太累，没有睡好，或者做粗重的工作，身体很疲累这样的状况，正常的睡眠，然后每次要修行、要做功课的时候，就昏沉性就来的时候，可以这样观。有些人是观他这个胸口的这个万字。放光也可以。好，哦，我刚讲在观佛三昧海经里面，它有一个一个的都有叙述，那你可以从头到尾观一次。那有些人他这个我们说念力没那么强的，你就观一个，我刚教你的，你看哪一个你最这个印象最深最欢喜的，你就观，先观那个，这样试试看。好，哦，这个是应身佛。那报身佛跟法身佛就是刚另外的问题的，有别行病的，你吃这种药啊，有这个病吃这个，有那个病吃那个，看你现在是出现什么样的问题，你先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处理，这样有清楚吗？是，可以啊，可以啊，是可以啊。可是那个是法， 念十力四无畏啊，这个十八不共，这个是主要是讲四无畏是讲法的。比方说这个佛的辩才无碍或十八不共，它里面有很多内容，我背不起来，因为我境界还不到佛的境界，就背不起来，硬背背不起来。我的意思，那个东西不是形象的，它是实力，嘿，四无畏是佛的功德，对。你要那个内容，你翻字典可以找得到，哎。那法身的话，就是法身无相啊，你就是就没有这个相了嘛。法身本来就无相，因为你有我也有啊，每个人都具足这个法身，就是真如本性嘛，人人都有的。可是他看不到摸不着啊。那你的意思说，能不能就观这个佛像？可以，也是可以。你观这个佛像，观出来之后，观这个法身无相，无相没有了，什么都没有。对对对，也是可以，都会有，会都会。所以才这一节才特别要告诉我们怎么样分别真伪，不是正确的定所发出来，你却抓着它不放，然后正确的。你吓得要死，不敢再做。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就是因为这样。有些人他做他这个学习禅定，老师教他，他好好做，结果得到味道地定，有一天他发现这个身心世界不见了，他吓得半死，想说怎么会这样，我一定走火入魔了，都不敢再做。实际上他入的是味道地定，他不知道。可是反过来呢，我刚讲的这是真实的，开班授课要交好几万块的，结果每天坐在那边就是动，一直动。但是你不知道啊，你不知道是错的啊。你跟他学了一辈子，这个大有人在啊。所以一定是在每一个阶段，因为这个四禅八定是通外道。对，那看你怎么发心，那你有没有这个般若正观，才是佛法。不然他是跟这个外道是混在一起，你根本没有学习，分不清楚。你不要说啊，外面的说不是佛法的，在佛法里面打着佛教徒的名义做这个事情也很多，所以我们真的要学习，不然你没办法分辨的。不是我刚讲的，不看他教的法门，他教的这个诵的经论是什么，或者他穿的外表这个身服是什么，不是用这个判断的。好，各位要明白，我们今天学习就是从他教你的这个什么东西有没有跟经论佛所说的去相对应，这样子来判断的，你才不会误入歧途。因为现在是末法，也没有一个阿罗汉给你好好的指导，没有的。我们现在唯一能够依循的就是佛所留下来的三藏十二部。还有没有问题？观世音菩萨给他弄一个红点，哦，哦，那你觉得怎么样？哦哦哦，那就好，哎，那就好，我们就不用再说明。哎，我是怕你还有其他问题。可以，要听闻正法，他要知道他怎么修行，怎么观，怎么修止，怎么修观，他要知道方法。你自己闭门造居啊，那要跟这个佛法相吻合，除非你宿世善根深厚，没有的话，你就是自己想出来的嘛。那能不出问题吗？哦，就比较难。对，这个我们要注意的。如果有因缘呐，可以跟他劝劝看看，能不能学习正法啊？如果没有的话，就这个啊，也是宿世的因缘。不是这一辈子的，他可能过去是都是这样的。哎，有没有问题？这一章很重要，后面的这个觉知模式啊也很重要。这里面内容讲的，你看这个水草的时候，跟我们现在几千年，每一个都是你现在都可以看得到的，现在现实社会都可以找得到，有过之而不及。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你才能够判断。虽然我现在禅定也没有成就，可是我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邪伪的，就不要跟着大家闹哄哄的。因为你只要跟这种东西结缘上啊，你说奇怪，那这个六亲眷属就跟他讲那不是正法，他偏要去，为什么？万牛莫挽， 要过去结过缘的，他一定要去把这个缘啊再续，等到他这个因缘到此为止，他才会回转的。你怎么拉都没有用，但是呢，总是啊种善根嘛，你在正法这边给他种下善根种子，他将来有一天也会发，也会那个现行的，都是这样子。那看哪一边的那个因缘先现起，没问题。好，没问题，我们先到这里。